圣保禄修会总会长怕得罪维尔切利省的主教，就没有应允穆斯神父的要求。我的病情加重了，这里的空气极端恶劣，使我一直咳嗽发烧，病得更厉害，好像没有希望了。主教见了十分担忧，请了几位医生来看病，他们都肯定此地的空气会给我致命的伤害。主教很伤心，流着泪说，我不愿你在我身边死去，宁可你远离我而活着。他决定放弃在这里建立你修会的计划，因为我若离开，我的女朋友也不愿留在此地，那位热那亚女士也不可能轻易离开自己的城市。因当地的人非常尊敬他，恳求他在热那亚建立主教，要他成立的修会。这将是一个像美拉缅夫人所成立的修会，会员从事教育及医疗等社会慈善事业。因为这里只有与世隔绝的你隐修会。当主教首次提出这个建议时，虽然非常吸引人，但我却有一种预感，他不会成功。而且这并非我们的主对我的要求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顺从的附和主教的提议，以报答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特殊待遇。我深信我们的天主自然会阻止任何他不需要我做的事。当这位好主教眼看他必须忍痛割爱，让我离开时，就很悲伤地对我说，你竟心甘情愿地回到日内瓦教区去，那里人人都迫害你，反对并弃绝你。哎，我这里非常高兴接待你，却无法挽留你，这真是天意呀。他写信给穆斯神父说，我等天气转好，明年春天就走。他因不得不让我离去感到十分难过，还说他把我当作他教区的天使，以及无数其他赞美我的言辞。他坚持要留康伯神父在自己身边，不要他到巴黎去。这事本来已成定局，不幸圣保禄修会的总会长突然逝世，事情起了变化。天主一直让我在这个国家承受许多十字架，同时加倍赐给我恩宠和羞辱，因为对我而言，两者如影随形，难分难舍，寸步不离。在那里，我刚巧写到末世录的注释，得到感应启示，使我更加肯定，凡是天主最忠贞的仆人，必受到种种痛苦迫害。当我还在维尔切利省时，心灵有股冲动，想写信给某夫人 C， 然而已经多年了，他至今杳无音信。我们的主让我知道他的灵魂境况，要运用我来帮助他。我向康伯神父请示，并告诉他我有心灵的感应，但他反对我这么做。我对他言听计从，这件事只好作罢。同时深信我们的主若要促成我们俩的结合，他自有巧妙的方式让我为他服务。不久之后，我就收到他的一封来信，康伯神父也觉得有点诧异，就允许我给他写信。我写得非常简洁明了，正是我们的天主要指导他的灵修基础。上主后来更乐意运用我，带领他进入我们的主为他安排的灵修途径，因为我就是要在天主内与他亲密结合，而且要通过他与其他的灵魂结合共融。维尔切利省主教的朋友圣保禄修会总会长去世了，穆斯神父知道此事后，就立刻写信给代理会务的副总会长，又要求调康伯神父到巴黎做他的助理。副总会长一听见我因病要回法国，就命令康伯神父陪伴我回去。这样穆斯神父在巴黎的修会已经相当贫困，就可以免付康伯神父长途旅行的费用了。康伯神父没有认清这俨然冠冕堂皇的毒计，就欣然答应了。因为他知道我习惯请神父陪伴我旅行，他因为另有公事，就比我早走了12天， 准备在山路上等我，那也是我最需要人保护的地方。我在四旬岩斋期动身，天气晴朗，主教看着我离开，黯然神伤，我百感交集，不禁悲从中来，眼泪几乎夺眶而出。真心同情他，他同时失去了康伯神父和我，他特别用自己的钱派遣两个人，一位绅士和一位神父护送我到都灵城。穆斯神父一旦得知康伯神父会陪伴我回巴黎，就立刻到处散播谎言，说我是不得已才这么做，因为这样才能使康伯神父来巴黎协助我。尽管他早就知道我在康伯神父要到巴黎之前已经决定回巴黎了，他还是故意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，说我非常依恋康伯神父，他虚情假意，装模作样的可怜我，因此使人们都认为我应该听从穆斯神父的指导。然而他对我们却掩饰自己的意图，写信给康伯神父表示很尊敬他，对他推崇备至，说他不顾长途跋涉护送自己亲爱的妹妹回来，在艰难困苦的旅程中悉心照顾她生病的妹妹，表示非常感激她等等，还有其他类似的虚伪言辞。其实这一切不过是用来粉饰他恶毒的阴谋诡计罢了。虽然旅途辛苦困顿难走，但我在离开之前不得不去探望我的好友普鲁奈侯爵夫人，因为山路险峻，马车无法通行，只能骑马，但我又不会骑马，只好让人抬我过山。我在圣母领报节前夕到达，他一见我到来，与他共同庆祝圣母的佳节，喜出望外。我们推心置腹长谈，情深意切，就像久别重逢的知心朋友。他同时说，我昔日对他讲过的预言已经一一应验在他的身上了。住在他家里的那位好神父也告诉我同样的话，我们在那里一起制造些药油和药膏，也传授他一些医疗秘方。康伯神父和我都奉劝他在那里设立一所医院，我们在那里不久，他果然建立了医院。我也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，特别捐献一尊耶稣圣婴像，因为他总是庇护佑助所有仰赖天主圣意的医院成功建立，蓬勃发展。还有，我忘了提到，我们的主还运用我在格雷诺布尔城附近建立了一所医院。这医院不依靠任何经济援助，只仰赖天主旨意。可是后来这善举竟被我的仇人利用了，他们恣意造谣中伤我，卑鄙地进行人身攻击，说我拿了我孩子的生活经费去建立医院，来买的仗义疏财、乐善好施的美名。其实不然，我并没有动用孩子们的一分钱，甚至还把自己的钱财送给他们用了。所有这些医院的建立和维持，仅仅仰赖天主神圣的旨意，因为那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泉源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感恩我们的天主，这都是他上至的神妙安排，让我煞费苦心，尽心尽力，所做的所有一切光荣天主的事，都变成光辉灿烂的十字架。当我下定决心要回到法国去时，我们的主让我明白，我将面对前所未有更沉重的十字架。康伯神父也得到同样的灵感，他鼓励我服从天主神圣的旨意，奉献自己，委身于他，做崭新的全番祭。他还写信给我说，如果天主要我们俩在这个大城市里演一台戏，给天使和世人观赏，这岂不是天主最光荣的一件事吗？于是我就怀着牺牲的精神启程前往巴黎，为博得我亲爱的主喜悦，虔诚地将自己奉献给他，预备接受所有一切新的惩罚。我沿途内心一直重复圣保禄的话，现在受圣神的驱使，我要去耶路撒冷， 我不知道在那里会遇到什么事，我只知道圣神在各城市指示我，等待我的是牢狱的禁锢和痛苦的折磨。不过，无论什么事都不能拦阻我，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。我只盼望能愉快地走完我的路程，完成主耶稣交托给我的使命，为天主恩宠的福音作证就行了。我事先忍不住将我的计划告诉我最知己的朋友，他们费尽心思，再三劝阻我，苦苦哀求我不要去巴黎受苦，甚至愿意分担我在这里的生活费用，以阻止我前往巴黎。然而，我认为自己有责任，走天主上至安排的道路，牺牲奉献自己给他，因为他首先为我牺牲了。在上贝里城市，我们遇见了穆斯神父，他来参加圣保禄修会总会长的选举。他表面上对我们很友善，但是我很容易看出他口是心非，言行不一，而且在居心叵测的密谋了毒计，预备陷害我们。我只是服从神师的命令，不许我省略任何细节，才讲到这位神父的卑鄙行为，因此我有责任不得不屡次谈到他。若有权利选择的话，我真心诚意的非常乐意删去。我即将描述他精心策划的许多阴谋，如果他所做的这些事只牵涉到我本人，我情愿把这一切深埋在心里。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对真理负责，有维护康伯神父清白的义务。他曾那么长久饱受惨无人道的迫害，恶毒的诬陷诽谤，多年的牢狱囚禁，而且根据所有迹象显示，他可能终生遭受监禁。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将所有把他的美名抹黑，令他蒙冤受屈的诡计公诸于世，让人们看清穆斯神父的真面目，以他玩弄手段的无耻行径。虽然在我所讲到的各种事件中，穆斯神父似乎背负了沉重的罪责，但我要在天主面前郑重声明，其实他还有许多极恶劣的行为，我都缄口不言。